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我是叔叔，
我是爱丽丝，
人生大小事，先姑说没事。我们今天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我想各位先辈应该听过也看过《解忧杂货店》，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有十多年了。我记得是2012年的时候小说开始红，那我有看过电影，但是我不知道说竟然果陀剧场把它 IP 就是拿下来，然后在我们台湾开始进行舞台剧的一个演出。那今天很荣幸请到果陀剧场的王慕天导演跟葛晨。
大家好，我是王慕天。
我是葛晨。
突然我觉得我们仙姑行不行变得很有文学气质，我们很少请文艺界的人来上我们的节目。
艺文团体。
艺文团体，对。但是因为这出戏我跟爱丽丝都看过，我们都很喜欢。这出戏我觉得可能有些人不太清楚或忘记的，它其实就是讲说有一个杂货店，那个杂货店根本就是一个神奇入口吧，他可以收到过去来的信，然后呢杂货店老板呢就会回信，然后会给他一些咨询跟指导，大概是这样的内容嘛。那个导演要不要补充？
你知道吗，我上过这么多节目，他是第一个自己把剧情讲完。其他主持人每个都是要问我，就说、那你要不要讲一下
剧情的大概是
不好意思哦、喔，就因为看过嘛，然后就印象很深刻。
不会不好意思，这样我就省事
哦。那我讲的一定没有你们清楚啊。我知道里面有四个段落，那我不知道导演对于这四个故事里面能稍微介绍一下。
故事的开头是杂货店的爷爷，
对，
那他的那个杂货店的店名在原本的日文里面跟烦恼是那个谐音，
对，
就这个很像台湾现在很流行招牌都有谐音梗、
对，
所以那个爷爷就被附近的小朋友开玩笑说啊，你是烦恼杂货店，
对，
那爷爷就是顺水推舟问说，那小朋友你们有什么烦恼啊？那小朋友就开始回答一些很可爱的问题，譬如说啊，我不想读书，但是我怎么样可以考试考100分这样。那后来爷爷就开始回答这些那个乡民的问题，然后结果竟然开始有人就是来问一些跟人生有关的问题这样。所以就从一个这样很小小的起心动念开始，然后影响了很多的人生这样。后来也在这件事情过的30几年后啊，有一个奇迹之夜，发生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那连接起来更多的人这样的一个故事。
那葛晨是在故事里面演那个三位男主角之一嘛？
对，就是我们是闯入这个杂货店的三个年轻人，然后他在故事里面被形容成小混混，但是我觉得应该也不是真的是地痞流氓那种混混，就只是他在成长的阶段的三个很爱玩的年轻人，然后会去偷东西，然后为了躲避追缉的时候，刚好因缘机会下闯入了这个杂货店里面，然后默默的代替了爷爷做了一些事情，然后影响了其他人的人生。对，这个故事其实我觉得蛮有趣，是因为它是一个很像轮回的感觉。就它是有因为你过去的事情去影响未来，然后未来的这些人做了某些事情又去影响过去的人，但是这个影响的过程是造就他们影响的这个过程是让他们一个因，然后造就了未来的人的果。
对，
就是一个很酷，我觉得这个剧本设计的很完整，
所以会觉得那个东野圭吾真的很厉害，把每一个环节都想得很透彻吗？
对、
就让他们就是环环相扣、每一个故事其实都影响另外一个故事。
就他那时候小说是大概2011年、2012年左右的小说嘛，那我们演出的时候首演是2020年，那时候有一个很红的电影叫做《天能》，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有，《
天能》就是那个。对，然后就有些观众说哇，剧场版天能，它虽然是完全不一样的故事，可是就是这个时空交错的这个概念是很多作品都有出现。那没想到东野圭吾是擅长写推理小说，他居然用一个这样奇幻的方式去讲了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
对，那爱丽丝对这部小说印象最深刻是哪一个部分？
因为我最深刻的时候是，我那天是刚出社会工作没多久嘛，然后我觉得哦，可以这样子买很多房地产，变很有钱。
因为它里面就有个故事，就是那个就是酒家女的那对小汪汪嘛，我记得是汪汪。
哇，好厉害！
以往的汪汪。
对，那个汪汪，他就是因为有接受到，其实是三位年轻人告诉他说哈，接下来就是90年就是什么炒股票，然后之后就是
对，
就等于是把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就告诉他，然后什么叫他投资什么网路啊，对，后来就变很有钱。
对，
对。
但是其实故事里面有一个重点是，爷爷有说，如果任何就是来咨询的人，他自己没有想要认真过生活的话，那不管人家给他什么答案，那都没有用。
哦、真的是啊，
对，
来找我咨询是这样。
所以，对，所以那个汪汪是苦读了，取得非常多的证照。嗯，
所以他不是不劳而获，
没错，
他很多努力。
他听取意见，就是不要再做酒家女，那他之后就跟着上进、嗯，还是有这一层蛋书在啦。
对，
嗯嗯。那我比较好奇，就是当初导演接到这个说，把这么有名的这个小说改编成舞台剧，然后那时候你承接着这个导演的工作，那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心境有没有压力很大？
对，压力很大。然后我就觉得，哇，是我剧场事业的转捩点到来了。
确实是啊。
我就觉得，就是当你要改编一个很有名的作品的时候，它真的就是天堂地狱，就是因为有非常多的书迷，当然
很期待，
会因此而获得更多的关注，没错。可是书迷是非常难讨好的，因为
他有既定的想法。
对
对，
小说的迷人之处就是十个人看这些文字，十个人都有十个人的画面，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小说改编电影的时候都说那个不忠于原著什么
啊。对，
可是其实那个电影除非是那个编导刻意的改编，不然任何电影其实也都是编导他心里面的忠于原著，或是原著的改编，
是没错。对，就是还是有在诠释过后啦。
对啊，然后那我很高兴是我们这次解忧杂货店的团队，然后我们把他的日本的这个背景改到台湾，然后还让观众觉得哎，是非常贴近大家想象中的小说的基调，所以是还蛮开心我们有做成这样子、哦、
那我比较好奇舞台剧里面怎么去呈现把过去跟现在未来这样做一个区隔，比如说信是来自于过去的，然后他人处于现在，就是这个时间的轴，你是不知道导演那时候是有没有碰到，就是说，哎、欸，这个处理起来不容易，还是你们很快，你们的那个就是舞台小组的团队很快就想到了方法。
哎、欸，我可不可以借此讲一个蛮职业病的内容？
好，
就是你们知道这个剧场这门艺术跟电影有什么不一样吗？
嗯，是不是剧场可以同时演出，电影就只能一个画面？
算是有答对、
哦、
就是当然这两个有很多不一样，但是有一个蛮特别的东西是剧场比较容易出现多人饰演一角或者是一人饰演多角的状态、嗯、
对，
有
还有就是在剧场里面有机会让不同的时空跟地点同时发生在现场。
嗯，
你想想看、嗯、大家都对影剧很有熟悉，那你想想看，我如果今天我要在同一个画面里面呈现两个不同的时间，我是不是要把画面切开？
对，
或者是分隔，
对，
或者是让他们用另外一种同时在场上的状况。那其实同时在场上的状况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剧场里面非常常做的事情。嗯，所以这出戏它有那个魔幻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在剧场里面它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感受，就是你明明看到舞台上的布景是
没有太大的跟动，
我刚才才有要说布景血淋淋的在那里，我说布景很实在那边，然后那所有的演员都在你的面前走过去，但是当你这个灯一暗，然后场上灯一亮的时候，你去相信这个剧场的魔法的时候，一切的那个奇幻的感觉就会冒，
就会变成你们设定的那个时间点。
对，所以这个是剧场的魔力，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有临场感的艺术。
我觉得剧场好像有点介于小说跟影视作品中间，因为它其实是给可以给观众一点想象空间的，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是只是一盏灯，或者是一个布景的改变而已，其实观众都可以有很多自己的想象，就是我就会知道哦，他现在在的是时空是未来，然后他现在的身份是什么，服装上的改变什么，就是相对来说，我觉得观众如果可以参与进来这个作品的话，那个感同身受的感觉会更强烈。
其实我们的粉丝啊，都很信过去、现在、未来都相关。我比较好奇两位啊，你们对于这样的一个穿越剧，因为现在也很流行嘛，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甚至现在在发生的同时，过去也在发生，未来也在发生， 之前我有请教过爱丽丝嘛，对，那你们两位也演了很多场嘛，50几场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解忧杂货店，你们对于过去未来现在同时存在这件事是相信的吗？剧本你是这样子呈现的吗？
对，是真的，剧本里面是同时在进行的吗？
那你相信吗？
爱丽丝水瓶座就很
烦。我相信吗？
就说你对这件事情，你因为一般人就只惊讶 gay， 你怎么可能？或者反正这只是个小说，过去的信怎么可能跑到现在来？或者是我怎么可以收到过去的信？我为什么现在回答？就是很多不合理，或者是说你觉得无法想象的事情，在东野的小说里面是呈现的嘛？因为我们有碰到各式各样
我们有类似的案例，
对，我们无法解释的。那爱丽丝要不要说看看好了？
应该是前一个月一个女生来咨询，年纪跟我差不多，她有小孩，然后她说她家里很常出现一样的东西，是不同尺寸或不同颜色。因为她说她帮她儿子买衣服，例如她买了6号的衣服，她儿子蛮小的，就她家里出现另外一件一样8号的，或者她买了一条紫色的毛巾，但她家里出现一个蓝色的毛巾。
所以你确定她不是失忆买了2件一模一样的衣服，不同尺寸？
然后她就问她朋友说：“我那天去买衣服，你有记得我买什么颜色或什么尺寸吗？”
他朋友跟他一起去，
对，然后他就说，他朋友说我记得你买什么尺寸，但他就发现2件一模一样衣服在他家里。然后他说呢，他是很常在放松的时候，例如他吃饭的时候快睡着的时候，他就会看到他就是他穿越在时空的画面，对，或者出现一个场景就是跟家里一样，但是他有点可能是两个场景同时出现，
他在看另外一个场景的自己，
对。然后他就问我说为什么会这样。然后他这个人 他日文很好，他是在日商公司工作，然后本身是应该在，我忘记有没有在日本念书过。那我就说，那你回过去那个场景，一定是外面，因为我看到外面是有一些暴动或是战乱，要他穿越过去去处理跟解决这个问题。我说，那你过去的时候你都没有打开门去外面走一走吗？他说没有啊，我也不知道干嘛，我就是去了看一下之后好像没事，然后等到他意识回来的时候，他就回到现在了。那他那时候在日本这边呢，那个角色叫做时间差旅。出差的差，旅行的旅，那在东方也有类似的角色叫时间旅人。刚好我咨询的时候有两个女生，一个女生她就是在她是日本，她的原始的本领是日本那边的，另外就是东方的，那他们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穿越时空，
但是他们现在不是那么清楚自己
到底要干嘛，
对，要干嘛，
因为他邻居才刚启动，还没有像我这么清楚到底知道我要干什么。
所以你刚刚说的他家里出现两件一模一样衣服，但是不同尺寸，是另外一个时空的他买了
另外一个时空的东西掉到这个时空来，
哦，因为跟他有相关联，
对。然后他一直觉得他自己有点精神错乱，或者精神上没觉
得，所以这真的是还蛮悬的。我看那个导演的眼睛都瞪大大的。
真人电影呢，因为有一部电影就是他会回到几分钟之前，然后在火车上解决那个案件的那个，
对。
因为我是蛮相信之前有一个是日本吗还是哪里有一个时间旅人，然后他是因为很多人会在网络上问他问题的那一个，
你是说老高有讲有介绍，就是
好像
他是在2024年，不是2024，是2042年吗？
好像是2042年，然后他会一直有某一年他一直说不讲，还是说2030几年会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可是我觉得我看他那么多留言里面，我比较喜欢他有一个回答是说，他说在未来。什么钱财、知识那些都不是重点，是好像是你的可以跟别人共感的能力，跟你的灵性觉察才会是重点。
我这点我相信，
这没有错。因为接下来像国珍老师讲的，我们现在走的是九运嘛，九运的话在身心灵的产业上来讲，或者是大家都追求一个身心灵的成长。所以大家呢，其实那个应该就是一个集体意识的唤醒，大家希望我都可以修行，我灵觉，然后我追求我的心灵的富足，而不再是就是以钱财为重。
对对对对，如果这样讲，我可能就有点相信。
对啊，因为他就是建构在一个我们不太熟悉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这本小说才会这么好看。因为有点就是脑洞大开，原来也可以是这样子。
因为其实就是像讲到为什么追求身心灵成长，菩萨有讲过，是说我们现在在地球已经是第四颗地球了。就是不知道可能什么时候可能变第五颗地球，也许是几百年、几千年，或者很快，这个就是没有办法确认，因为那跟我们的就是可能全球暖化、环境啊这些有相关，所以我们政府想要提倡一些永续的发展。
讲到第四颗地球，觉得好恐怖哦。
每颗地球都是已经几十亿年以上了、哦、对，
但是等于是没了然后又再生出来的意思吗、
啊、因为我曾经那时候 我记得我问菩萨这个问题应该是将近十年前，我刚开始修行的时候。
你应该不相信吧？
嗯，我蛮相信的其实对，因为我那时候问菩萨的问题说、欸、那我可以穿越到例如什么清朝啊其他朝代去吗、嗯、菩萨说可以啊，如果我要去可以帮我送过去，那我说那我回得来吗？他说回不来，可能回不来、
啊、可能回不来。
对，然后他说那边怎么没有手机没有电，你要吗？我说我不要
哦，对、啊，
所以大家内心就是会有一种，大家可能不知道到底是第几个地球，但是大家的潜意识会觉得我应该找到我的原始的本灵或归属，所以大家才会希望提升心灵的富足。所以这切换到他可能讲到2042年是不是有个什么事情发生？
对啊，我从哪里来，看到我该回到哪里去？
对，嗯，而且蛮多来咨询人，他是从外星球来的。然后从天界下来的，然后我们像我们咨询过还有是嫦娥的玉兔啊，然后外星在，然后是外太空的发明家，很多各种很奇怪的，还有是做，还有人是就是很忧郁，是因为他的太空船坏掉，他每天就是担心他的灵魂潜意识担心他回不去他原本的星球。
嗯，对啊、哦、
对，他是用灵魂来咨询的。
对，类似像这样。所以其实我的咨询呢其实就是在唤起我们人的那些灵魂本灵的意识。
对，是各式各样。那爱丽丝就是见过太多爷爷，
就是戏里面的爷爷。
对，所以说那个像平行时空其实存在的啊。像例如我们现在是在中华民国嘛，那其实可能我们的同时的清朝的时候汉朝的时候的灵魂是它是在平行时空，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很就是突然觉得很烦躁或突然觉得很不得志，他可能在清朝的时候在汉朝的时候发生过类似被人家陷害的事情，所以影响他这辈子的灵魂、嗯、那大部分的话菩萨都说就是用念经解化或者说用灵魂疗愈的方式，灵魂疗愈方式就是可以回到过去的时空去改变那个时间轴。
嗯，可是这种其实我有听他讲过啊，你说这个平行时空实在我就觉得我就不想跟过去有瓜葛的，他那还存在那不是很阿杂吗？
其实像有些我最刚好我上礼拜咨询了两个也是天界下来的，然后呢他就是类似的那个平行时空，过去发生一些不好事情，他们一对夫妻然后造成吵架，然后我就用因为他们本身已经有点通灵了，所以我在带他们的时候他们自己有看到类似的画面，
他们自己看得到，
他们实际看得到。对，那一般来咨询的没有起灵他就看不到，所以他们就很相信，因为他们自己实际看到自己过去是为什么吵架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们通过这样子去改变过去式的发生的事情，然后
让他们夫妻关系，
他本来要离婚了，
夫妻关系更好也是一件好事情、啊、
对，本来要离婚，他女生就说他愿意再试试看
哦、oh,
对啊
，OK， 嗯，我们有点扯远了，不好意思。
我的个性我很喜欢开玩笑，但是我一种时候，我这种时候是不是不能开玩笑？我超怕不敬的。
不会，尽量开玩笑。对，
我们其实我记得那时候我2021年开始正式咨询的时候，有个跟我很好朋友，他是叫我说呢，因为我那时候设立一个官方 LINE 嘛，他叫我说是不是要叫个名字可以叫解忧杂货店，然后我就说、嗯、我就想说，哎、欸，这样不太好吧，别人的东西。拿来用，后来我取了个名字叫做新解惑新生活、oh. 心是内心的心，心里解惑之后就有新的生活，对，后来才演变到现在仙姑行不行。
但我告诉你、oh. 就是台湾有超多解忧杂货店我们自从做了这个戏之后、啊、这个不是因为我们啦，是因为小说很红啊、oh. 就是做了这个戏之后，哎、欸，我们去那个别的县市逛一逛，就是哎、欸，这里也有一间、欸，那里有一间，有的真的是杂货店，然后有的是酒吧，
還 有,
有的是餐厅、
哦。那有遇到命理吗？
命理好像还没有。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 IG， 我们都会去找那个 hashtag， 就看有没有人有那个观后感，有没有？就台湾有一间在卖衣服的，它也叫解忧杂货店，所以我们每次搜寻的时候，我都会搜到一堆衣服，就是那个对，有一间。在做代购的
哦，对啊，任何相关的就是解忧杂货店，不相关的也是解忧杂货店。
所以说没有命理相关的，你就是第一个。
这个没有版权问题哈，对，
这个我也不知道，
蛮好玩的。所以过去、现在、未来，或者是平行时空一直在发生。那我们麻瓜啦，我是麻瓜，他是仙姑，无法感受，有时候也不能体会说这样子好还是不好。我在这一世我做的任何事情，我也会影响到所有相关的嘛、
啊。嗯，
对啊，那听起来也责任很重大、欸。假设比较极端一点，这一世我选择做坏事情，我杀了人，在当下，那我影响到平行时空的事。
有可能最近就处理过一个比较棘手的一个小朋友，就是他的平行时空很多冤亲债主，就是他杀了很多人，800多位。他是读美术班的，他就画了很多就是宰杀人的画面。
美术班杀了很多人，这个故事我好像听过。
啊，是啊，
他是不是手会这样举？
不知道哎、欸，
他是高二啦，一个高，然后妈妈很烦恼、因为他妈妈去看他画的本子都是杀人，因为画 他都画得非常好，因为他是美术班的。
你不知道我在开什么玩笑，对不对？我在开希特勒玩笑。他原本
是美
术班
的，
他原本是美术班的，
他们小孩会不会是？
哎。好、哦、好，那我们再回到那个就是舞台剧这边啊，对啊，那两位已经就是50几场了嘛？
应该、哦、没有，我12场而已，我去年才加入
哦。
对，
中间有更换演员，就是
换演员。
对，那要不要谈一谈？就是一般舞台剧大概是2个小时，嗯，我一直会觉得说，不管这个剧本再多好，演员本身会不会一直演同一出戏，会有
你说疲乏？
对对对，倦怠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我之前都是演影视作品比较多，然后去年接到国图的结构杂货店是我第一次，就是我大学是念相关科系的、可是我毕业之后就从事影视的工作然后这是从事影视工作之后接到第一个舞台剧，就等于是回归剧场。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也在担心说我会不会就是会有疲乏的感觉，可是可能我不确定，但是那12场我记得我的印象里面，我是每一场都很专注，然后很兴奋。因为我觉得它跟影视作品比较不一样，是因为影视作品很容易会卡。例如说我现在我拍 Long 的，我 Long 的拍完开始拍特写的时候，你就是同一颗镜头你要演很多次，
是
那个反而比较会疲乏、就是不管你的情绪或什么的，你可能拉远景的时候你很有情绪，可是他如果带你特写的时候，你会就因为同一个东西你借用太多次了、就同一个感受你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其实会慢慢的淡掉。可是因为舞台剧就是我上台了就是一口气演完、所以其实每一次的演出都会有一种第一次的感觉，只是那个感觉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说我这一次演出我有没有比较在当下、或者是我有哪些地方我觉得我的感受跟前几场比较不一样，然后相对的你在其他场演出的时候你就会可以去做调整，或者是导演会给你一些笔记什么的、其实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我觉得反而比较不会疲乏。
那我听说现场观众的反应其实也会影响舞台剧的演出吗？
哦，会。我因为应该说是我的角色呢在这个解忧杂货店里面他是3个小流氓里面比较乐天，然后比较直白比较单纯的，所以他很常会有一些笑料。
对，
就是他可能说话不经大脑，然后讲出一些很白目啊或很白痴的话，然后观众就会就是通常会有几个点，
对，
就是以剧本的逻辑来说，或是导演设计的那些编排里面，他其实有设计一些桥段，是这些桥段是比较轻的，然后观众会比较放，因为解忧杂货店太多
沉重
案例都太沉重了，
对，
所以这些点就等于是我会有一个责任感，就是我要让大家笑。可是我越这样想的时候，我反而就会越紧，或是效果会越不好。
不好，
对。然后我就每一次下台，每一次演完，我就问导演说。哦，一方面是我在当下我就会感受到观众有没有反应了。如果有反应的时候，我就是在演戏当下那个心里会很充满，像被圣灵充满就成功。但是如果
就是一个爽，
对。但是如果很安静的话，
哇，完了，今天失败了。
我的心里就会惦记着看，然后我下来就会说完蛋了，这个失败了，反正再换一个，再换一个。就是我会想说，那这一句话是不是要慢一点讲，快一点讲会比较好。
现场演出有一个技巧叫做让笑声啊，不管是演讲或者是我们演戏或者是那个脱口秀都是，就是我讲一个笑话，如果观众在笑的时候，我要等那个声音稍微低，我们才下去这样。所以我们在现场演出的时候，假设这里是一个有预期或者甚至没有预期的笑点，但观众突然笑了，我们都会先 hold 在那个状态里面，然后再演下去。
所以有点是接住的意思，
对，
我接住。观众的反应，我再继续演。
对，所以假设我今天我们碰到一群，就今天晚上我们的演出碰到一群超嗨的，我们可能一直在让那个笑声
一直在停，一直在停。
对，2个小时的戏演的
就拉长了，
演了2个小时20分这样，就这是有可能。
但这是好的 reaction， 对不对？
它有可能是好的，也有可能是就是 整个打乱
节奏，會打亂
的，对，其实节奏会不太一
样，这都有可能。
那这时候导演会在什么样的地方喊你们不要再接了？
他
没办法，
不可能，
他只能在台下。
对，
你会再比、欸、快一点，快一点。
没有，
没办法。
这个也是剧场迷人的地方，就在回应刚才问的问题，就是说剧场它是一个一发生就死亡的艺术。
哦，
你想想看，
好哲学、哦。
你想想看那个
死亡，
我画画，我画完都它就完成了。
对，
完成了之后，这个画就在那里。
是，
它几百年后，
它还是在那里，
它还是在那里。
对，
我雕塑做完就做完。
对，
可是这个舞台剧它只能在现场演出，演完之后就结束了。你会说，你可以把它拍起来，拍起来就是一个记录，它变成是一个影像作品，它就不是舞台作品。
嗯，
所以这个舞台剧，它为什么我们要做舞台剧？我们不就把它拍出来就好了吗？
对。
它最可贵就是在它是活着的，
就是那个当下的 moment。
所以每一个演员，他每一天、每一场都是在那个舞台上活过那一次，然后这一次就结束。
对，就像耿成讲的，每一次都是第一次，
永远不可能复刻。
所以当那个就是演员，他演了50几次之后，他有可能更贴近这个角色的人生。他有可能在第10场的时候发现，哦，原来他在那个。讲那句话的时候是这个感觉
哦，突然顿悟了，
突然懂了，
嗯，
哦，突然懂了。我之前以为他讲这句话，我现在随便做个举例，我原本以为他讲这句话是要把他推开，原来他讲这句话其实是要把他拉过来。这个是有可能在我们演了好几场之后，他开始有的一个化学变化，所以舞台剧真的是不会腻的，
蛮有意思的。
嗯
嗯，回到解忧里面呢、啊，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就是那个不得志的那个歌手，
嗯，
然后他不是有一首歌叫《重生》嘛？那个可以请导演解释一下。我自己是看的，小说的时候是这段是蛮感动的啦。
我觉得东野圭吾很厉害，就是这个就是我到底能不能实现梦想？这个根本就是超级八股的一个，当然也是万年不败的老梗啊。他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状况过。但是我们大部分都会认为说，一个好的故事就是美梦成真。
对。
可是当我们有点社会历练，就知道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没办法实现梦想。那难道你的人生就是代表你的人生是一个失败的人生吗？嗯、我们干脆就这一生不要活，我们换下一生再去追求梦想，对不对？问一下这个咨询老师，对啊。所以你到底你要如何看待你的人生？怎么样？你看待你的人生怎么样叫做成功，怎么样叫做失败？如果我想要的东西是我得不到的，我这辈子就白费了吗？这样、嗯、那我觉得东野圭吾在这个戏里面给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答案。
对，
他说你是不是有遵循你的心，然后去留下些什么。所以里面的那一个他写的重生最后不是他自己唱红的，是他救了的那个小女孩唱红的、
嗯、
这样。
嗯哼，对啊，所以，这回到就是说，当初这出戏，我觉得它最让人家 touch 的就是说，你虽然提出的问题，然后那个杂货店的那个老爷爷也给你一个答案，但不是当下每个人都会去接受这个所谓的老爷爷的答案，他会自己做解读，但也没有说因为他没有遵循的老爷爷的答案，这就是不好的。因为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他甚至可以从老爷的答案里去找到另外一个答案，那也是很好。对，那这其实跟爱丽丝她在做咨询也是一样，每天都有无数人在问你说，哎，这件事情我该怎么办？那爱丽丝也非常跟她说，你这样走会比较好。可是其实通常他都不会这样子走，
蛮多人不会这样走的。
对
对，但是你说不会这样走的人最后好不好？嗯，有些不错，但有些的确是可能不太好。对，但是因为很多人问我说，哎、人生的剧本是写好的吗？是不是我就是注定就是这么衰、或者我就是注定要很有钱？其实人生剧本也没有绝对是写好的，他每一个在选择的关键，他都给你很多条路选择。
嗯，
对，所以呢，其实人生没有绝对。那其实有时候你走这条路跟下一条路，其实失败跟成功有时候就在一念之间。这我自己其实体悟也蛮大的。对、
或者是现在的失败不是失败，
对，这的确
是讲的。就是可能在未来的，你以为这是失败、可是未来你可能会因为这个失败得到另外一个成功的那个意义。
对啊，没错， 就像我这样，像我就是自己分享，我分享了我以前离婚的经历嘛，然后可能我以前我爸妈离婚，然后因为那时候我爸欠很多钱，然后就是考，我本来可以考前几志愿的学校，然后呢还考不好，但是呢，你说这个是失败吗？其实我像我可能比较乐观，很多人就觉得会很在意我以前可能考不好，我以前可能离婚或什么，但我就觉得那就是造就我现在今天的状况，对，所以你的想法就是正确的，没有错，因为你当下不管你选择的好或坏，当下你觉得好或是坏，但是呢可能当下是好，但可能未来搞不好是不好，或当下是坏，但是你可能十年后之后你回过来看，这个是因为你这个选择造成现在的好，对，没有错。
那个小说里面有那个爷爷其实有提到说，每个人来咨询的人，他其实心里面已经有个答案，他来咨询只是想知道他答案是不是正确的，
他只是想 make sure。
对，
那即使老爷给他的答案不是他想要的，但还是很坚信自己的答案，对。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这个我自己在研究这个小说，然后做了这个戏之后，其实想要带给观众的一个想法，但不是我说这个小说想要带给观众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他要设计让三个小混混去解答别人的问题？这几个小混混有什么人生历练吗？
对，
他们那么
就是小混混，对。
可是正是因为他里面有一些台词其实真的很感动，就是说，没想到像我们这样的人也可以帮助到别人。我们第一次，我从来没有帮助过别人的忙，我们第一次帮，这种感觉很好。
对啊，他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跟自己的重要性。
就是其实大部分的人一开始看这本小说的时候，都会说啊，我也好希望有解忧杂货店，好希望有人能够给我解答，然后告诉我正确答案要往哪里走。但其实他那个这个东野圭吾他讲的东西是，只要我们认每一个人能够心存一点的善念，能够去帮助身边碰到的人，他就很可能就是绕了一圈，最后帮助到的是自己。
回到自己，对对对，善循环，对对啊。那我知道，就是这一次，骨头剧场特别在不非台北的地方又在加演了嘛？那葛晨要不要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哪几个城市接下来可以看到加演的场次？
我们在今年2024年的5月4号在新竹市的文化局演艺厅，然后还有5月11号的云林表演厅，跟6月15、16的台中国家歌剧院的中剧院。然后呢，在新竹的部分只有一场是7:30的，对，然后云林的是5月11号的7:30，台中呢就会有两场，一场是6月15的7:30跟6月16的2:30。
哦，云林蛮特别的，云林也有，新竹也有，台中也有，但怎么没有高雄啊？
高雄之前
有演过，
去过，
我是没有去过，我是蛮想多巡演一点。
导演你应该最清楚啊，请问今年
我去很多地方，我自己也忘了。
今年前半年就是这4场，那请问下半年还会有吗？
你要不要转头问后面？
问一下那个我们后面那个企划，
对我们的问我们的国土行政哦，
还不知道的，还不知道，反正尽量把握这4场就是。
对啊，對，希望啊，就像我刚才说的，舞台剧它就是一个 live 演出，
很迷人的，
它就是限量的东西。
对，我跟爱丽丝都会挑其中一场去。对，因为我们要回味一下，对，就是看舞台剧的感觉，
看顺便去哪里玩啊，新竹、云林还是台中？
对啊，
对啊，的确是可以这样安排。
对对对。
好，那我们要看一下葛晨吗？
耶、yeah, ！因为我刚刚就是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就知道仙姑会帮人咨询烦恼，然后会跟看袁成功嘛，然后我就非常有兴趣。
对，所以我们现在仙姑解忧杂货店开张。
好，那我们来先看一下你的前世今生好了。
对。哇塞！
现在
把抱枕抓得很紧，然后我的压力球。
就你累世呢，在宋朝、明朝、唐朝的时候，都曾经是当过那个舞台剧啊，花旦，对，
花旦，叫京剧吗？
旦角，
对，
京剧是现在
角色，叫主角。然后都是男生，
他是那时候就是男生
嘛，那时候是男生，
就是演旦角啊，
对，演主角， 而且你那时候
不是青楼女子，
不是青楼女子，我看看倒是没有，有当过女生但是没有当过青楼女子啊。所以你因为你当过女生，所以你会有比较细腻的部分，所以你还可以很好的把那个舞台剧啊表演呈现出来。对，但是你的个性上有时候你刚好有点有多愁善感，对不对？一点点，
有一点点，
或者你会事情想比较多，
对，
但是你想完之后，你就觉得豁出去，但是因为跟你以前就是曾经表演过有关系，就像你其实每次的演戏的状况跟现在其实蛮像的，你就是做好每一场戏，然后把握当下，
就是每一场都会想很多，但在开始演出的时候，算了算了，
对，
就是很适合舞台剧啊，舞台剧就这样子，
很适合表演，
所以他是适合继续再走演员这一条路，
适合走演员啊！
耶、yeah! ！我刚先不讲说，如果是不适合的话，就不用跟我说了。
但是因为他除了演戏之外，他也是有蛮多次是会武功的，所以如果他可以尝试一点动作片，因为他现在没有经过没有训练嘛，
是说往那个成龙这一条路走、啊。
如果我们可以训练一下他的武功，应该不错，因为他每次都是会轻功，可以攀上屋檐的，
连接
对，然后会剑术，然后可以那个走在那个河面上。现在内功都很强、
哇，轻功水上漂六师弟，
对，会哦，会。
难怪我之前某一支戏的时候，在练那个太极的时候，
应该很顺
吧？拿那个扇子就会有一个那种样子，
对，那个累世记忆就起来了。
因为每次当过书生，蛮常拿扇子的，所以这几个其实都是很好结合。
好开心、
所以现在看的是前世今生啊，那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什么要注意的？不知道说你要大胆一点。
勇敢一点，
然后再更对勇敢一点，大胆一点，然后不要怕失败，或者不要怕舆论，反正做就对了。
那就多尝试其他的角色啊，
多尝试其他角色，
武打明星啊，
对啊，蛮适合的。
目前是没有人找我做这件事、啊，
不是因为你的舞台台湾是一个发迹，但是我看你应该不只有台湾机会。哇，
跟我们出国去了。
真的啦，但是可能就多久时间？五年内吧。你看，五年
内很适合去内地。
我之前看，以前有看过什么八字，你看我也是很迷信。看八字的时候，好像说我晚年好像很常会跑来跑去，就是各国这样跑来跑去。我就说，哇，太好了。
对，这几年其实会，我看到有马来西亚，然后香港、澳门、大陆，目前只看到这几个国家。会有这边机会。
香港、澳门，当然朋友们，大家好。
所以导演会有想要去海外吗？海外拍这个戏吗？
这个
戏、
啊、就是演出啊，海外的舞台剧啊。
我带你去哦。
我是不是要讲一个很泼冷水的？那这跟合约有关。我们签的只有台湾的版权，
有点可惜。
再去谈啊，再去谈
、
那個。
对啊，让我讲一下，因为解忧杂货店有。中国版的舞台剧、也有香港版的舞台剧，所以它其实还没有。
对啊，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错了啦。
对，
可以哦。
就跟果陀想说，仙姑说马来西亚隔天有机会去，可能就是这一次了。
你刚才是不是有提到澳门？
对，澳门
啊，那我们就去
澳门、马来西亚先，
澳门的，
好，
澳门跟那个澳门的那个什么，
害澳门不小心独立的，
而且听过来说叫可能要大胆一点，大胆一点，
对，我们去，
你刚才讲的我们去干了，
我们去澳门，然后说出国演出啊，直接，
因为我在看葛晨的那个前世今生的时候，我一直看到导演以前类似是说书人。
是啊，所以他们以前都认识吗？
有认识
啊，有几辈
这样子也看得到，我没有给生日也看得到，
看得到看到他，然后
看到你，对，因为我们两个也是有关联哦。
说书人啊，
就是讲那个讲书啊，
对啊，因为其实导演以前也是演员啊。
对啊
，他比我们还爱演哦。
那他当导演不是手很痒？
不是，因为他在后台的时候，他就会很常，就是他会脑袋，你就感觉他在想什么，然后就嘴巴微微的笑这样。然后当有人一看他的时候，他就会把他想好的段子讲出来。然后可是可能是因为我去年是第一次加入，所以他讲的段子我都有吃到，就我都会笑。但是其他人可能就是很冷啊，对对对。
哦，冷笑话的部分，
冷笑话的部分。不，我直觉导演应该是鬼点子王，对不对？
对他很厉害，他很多想法是
才会做这一行啊。
真的，
对啊，当导演，应该是说要有整合的能力，要有逻辑的能力。那我想问导演，就是这个问题是这个工作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最困难的部分其实是统合所有人，就是大家对导演的刻板印象都是导演高高在上，然后权力很大。我不知道影视是不是这样，但是剧场对我来说，剧场是你要去跟非常非常多的人合作。每个演员都是艺术家，
是
每个设计老师也是艺术家、哦、然后还有行政部门的人，你是艺术家的时候你还是要跟行政部门的人去做
沟通协调。
对，因为行政部门就像上班族一样、嗯、他们有的是负责票务，有的是负责什么什么、嗯、所以对我来说，我开始做导演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难处是你要跟这么多人的工作。我说个其他，我说个别的艺术，譬如说你雕塑你就自己雕完就好了，
对
对不对？你画画你就自己画完就好。
对，
可是剧场是一个大家一起工作 的，而且这大家一起工作是不可避免，因为我就如我刚才所说，它是 live 演出。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导演的工作困难的地方在这里。
古超哥也没问题啊，你是当过官又经商，那都是需要整合的。
你是当过什么？
当官又经也又经商，
哦、经商啊、哦，
对啊，
就是整合
那都需要整合的。
等一下，等一下，我突然有一直被爆雷的感觉。
不想听，还是跟你讲。
那你压力最高的那个点会是在什么 moment？ 演出前还是演出中间？
最高的点是在瓶颈的时候。
哦，不是说在演出当下，是
譬如说我在创作的时候，我自己会有完美主义嘛、uh-huh. 就我觉得不够好的东西我交不出去，可是我现在想不到够好的点子
哦、uh-huh.
这个时候有时候的那个焦虑真的是非常可怕的，真的是会有一种我干嘛做这个、
uh-huh. 我干嘛这样的虐待自己。
对啊，就是你能够想象譬如说一整个礼拜你都坐在电脑前面，然后你的剧本打生不出第三个字
哦，
然后人家就催说：“哎、嗯欸，你写完了没、嗯哼哼？”然后你就会觉得说：“我又不敢睡，嗯、但是醒着我又写不出东西。”
是
那个轮回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我觉得这是做艺术创作最困难的地方。
不过应该是渐入佳境嘛，这个烦恼应该会少一点。
我觉得我自己啦，我自己是在入行这十几年来一直在调整自己，然后找到自己的有点像是创作的仪式感。
那导演以后继续还是会以导演这个为主要的工作吗？
没有，其实我就希望都接、
哦、
因为我也怕谁，我也不想要让人家觉得说哦，你就做导演就好了、啊、因为我就觉得我也是可以演
员、
啊、我那种感觉
了解、嗯、我觉得这么风趣的导演这么有代表格程，我觉得这出舞台剧的可看性非常的高。那如果还没有看过电影也没有看过小说的，没关系，直接去看舞台剧。
购票请洽 TIX FUN T-I-X F-U-N 这是一个购票网站、啊、
然后市场而已。那如果就是各位仙粉想要买票的话，其实上网搜寻果陀应该就很容易找到这个连结了。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导演还有葛程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
那我们节目有一点点艺文的气息，
真的。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录到这边了。 OK， 好，拜拜
拜拜
拜拜。